请翻开圣经，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让我来念第一到第十三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找着了，请听我来念。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的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第五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晚婚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第十节，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要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不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约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读经到此。今天早上有本堂耶和华牧师在门当中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福音神的焦点。我们请牧师。
大家可以放到这个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哦、来参考一下。我们在今年我们会从旧约的不同的地方，我们来认识旧约告诉我们的福音啊，神拯救我们的方法。那上次我们通过亚伯拉罕，记得他把儿子以撒带到这个山上去献祭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福音的图画，就是神要预备一个另外的一个人来代替他的儿子，代替他的儿子来预备告诉我们神要怎么的拯救我们，通过他的儿子自己无辜的来献上拯救我们。那因为这样，这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呢就活了过来，继续的活下来。当我们来到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呢，那这个以撒的子子孙孙呢、已经很多很多人了，70个人左右。那这个家族就移民了，用今天的话到埃及去。这个当时以撒的这个孙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总理了。然后呢，就把全家人接过去住，一住就住了几年呢？400年这么久。那住了这个400年之后，这70多个人的家族变成了200多万人，应该是。那所以埃及人这时候吓了一跳，这么多人怎么办呢？就 害怕就决定欺负他们，欺压他们。甚至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前面的几章，告诉我们呢，他们欺压这些以色列人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男婴啊，这些男的宝宝呢给杀了，不要给他们留后代嘛。那以色列人怎么办呢？就在痛苦当中，他们求告这位过去拯救亚伯拉罕的神，求告他，神就派摩西这个领袖呢，去把以色列人救出来，要把他们救出埃及。法老不让，这个埃及的法老不让他们走，神就通过十个可怕的灾难，一个又一个的来刑罚这些埃及人。那来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九个灾难已经过去了，前面九个灾难已经过去了，各样的虫蝗虫的灾难啊，这个黑暗的灾难，各样的灾难过去，埃及已经像好像遍体鳞伤啊，都已经是非常的可怜的状况。可是这个法老呢，他的心是很硬的，还是不让以色列人走啊，怎么办呢？于是神就宣布要降下最后的一个灾难，最可怕的一个灾难。那通过一个通过这个灭命，就是杀人的这个天使呢，经过埃及地，要把每一家每一户的长子给杀了。那就在这样的一个灾难来到之前呢，神就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预备，当这个天使来经过的时候呢，你们要预备过一个逾越节 Passover。 那这个节日到今天在以色列犹太人还在遵守的一个节日。那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这个方式呢，很特别的。那你看到刚才圣经吗？用这么长的一段话来形容，来告诉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直到今天他们要怎么样的守这样的一个节日。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节日呢，我们来想一下，神怎么样给我们第二幅的一个图画，来认识神拯救我们的方法，好吗？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求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来听，主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听到你的话，主你开通我们的心，把那顽固那硬着心的这些想法除掉，让你的圣灵进入我们里面，来明白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不能有没有看过这个手势啊？有啊，那些青年人可能懂哦。对，这个手势是一个很简单的手势啦，不过懂那个手势和不懂那个手势的意思差很远的。这个手势是加拿大妇女协会先介绍的，做这个手势来告诉那些用手势啊，来告诉那些妇女啊，你们在面对家暴啊 ，family abuse violence domestic violence 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求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手势呢，在 TikTok 里面呢，人家四年前这个手势介绍了之后呢，被人看了300多万次。那知道这个手势有什么重要呢？其中有一次在2021年呢，在美国就有一个人在开车经过另外两车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两车里面的少女就是做这个啊，就赶紧的打电话找警察，结果警察真的开车去追这两车，把这个开车的男人呢抓了，救了一个失踪挺长时间的一位少女啊，就是那个做那个手势的少女。所以你就明白一个简单的动作能够，如果你明白它的意义，对吗？有多重要，对不对？那同样的这个羊啊，是一直出现的一个图画，对不对？那上次我们在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山上我们就看到那头羊来代替以撒。现在神又告诉以色列，你要预备羊啊，家家户户来代替他们的长子。所以这个羊成为这个逾越节的焦点啊，我们就要了解这整个杀羊啊的这个动作啊的意义是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方面，这个羊，逾越节的羊呢，告诉我们的是每个人我们都有罪，每个人都有罪。那这个神在第一到第四节你如果读的话，他告诉以色列人 要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改日历。你知道什么是改日历吗？我们他说你要以本月为正月，就是一年的一月，你要改日历。以色列人从今天开始呢，你们的一月不是过去的一月，你们的一月是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个月。我们刚刚过年嘛，我们的这个正月当然总跟那个洋人的那个月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不一定是一月的时候过年，只是二月，因为我们是照着农历嘛，Lunar Calendar 过年。那当然一月不只是过年啊，春节不只是一年的这个华人过年的日期啊，其实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那一天嘛，对吗？最重要的那一天，对以色列人来说，当神告诉他们，你们把日历改了，我要你们把今天今晚这个过逾越节这个晚上呢当成是一月一号啊，那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天了，你就明白这个节期有多重要了。那神将要通过这个逾越节告诉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每个人都必须记得，因为过了今天，当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你们这群人呢就会变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华人对吗？我们只有华人会庆祝新年嘛，因为这个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当这个灭命的天使来到的时候，不过你没有注意到，那当我们读这个灭命的天使，刚才如果你听我讲的话或者看圣经，这个天使来的时候啊，他要杀谁的长子呢？那其实当你听圣经，他不是只是杀埃及人的长子，他其实是杀每一个人的长子，包括以色列人，包括以色列人的长子都会被杀的。所以才需要神才需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你们要预备，不然你们的长子也会被杀，对不对？你们要预备什么呢？预备一只羊，因为连你们的家以色列人，你们也会面对威胁，你们也会面对威胁，灭命的长子来到也会把你们的长子杀了。那这个就有点奇怪，我们就想埃及人，如果我们读前面几段经文我们都埃及人可恶啦，他们应该被罚了，对吗？埃及的法老心这么硬，那当然神应该审判他们，这个没问题。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做了什么坏事啊？他们为什么也是得罪神？为什么也是神要审判的人呢？如果我们读前面几段经文，你会看见其实圣经也描述以色列人同样的得罪神，他们也同样的不听神的话，因为他们曾经当摩西去告诉他们说神要来救你们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没有啦，不可能的啦，他们不相信摩西的话。那很多年以后，当你读圣经接下来解释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曾经很多次神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吗？在这条接下来40年走在旷野的路上，他们还背着很多自己的偶像，很多的假神在敬拜那些。所以神要告诉，在这个时候告诉以色列人一个真理，就是你们不比他们好，你们只觉得埃及人很坏，可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也是得罪了神。如果不是神为你们预备一个方法的话呢，你们和埃及人一样，你们会明天发现你们的长子死了，你们会痛苦，你们也同样的在这个罪恶当中啊，同样在罪恶当中。我以前探访一位年长的姐妹啊，我们就跟她分享说，我们需要向神认罪啊，我们都是得罪神的人啊。这个挺有趣的，这个老姐妹啊，她当时也还没信主，她就扯开这个话题，你知道吗？她说可是我看到新闻讲那个国家怎么轰炸另外一个国家，这么多的女人，这么多的孩子死掉，他们这么可恶啊，神为什么没有审判他们？那我就心想，我在讲你嘛，我不在讲他们，为什么你讲到他们的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人呢很容易看到别人多么可恶，看到别人的错，看到别人应该受审判不过不要因为别人，我不说别人没错，不过不要因为别人的错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得罪神。 通常你看到一些好像在主屋哦，楼下有一些警察的那种告示板啊，或者一些的提醒，对吗？哎呀，偷拍群体照 voyeurism 哦，是犯法的，原来哦会坐牢的哦。这个化妆品啊，不要去偷哦，因为那个化妆品有一个 price tag， 然后有一个标价是2年坐牢啊，所以不要去做这些事。那我们就，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我看到我会想到什么呢？说，哎，有些人坐牢，有些人没坐牢，哦，那么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可能是两个都是其实是好公民了，本来是，可是问题是，一念之差嘛，这个想法的问题，对吗？啊，这个女孩子甚至可能男孩子了哈，看到那个化妆品就放进他的那个口袋里面去，他真的很想要它，却不想付钱呢、啊，那就或者没办法付钱。那他就放进他的这个裤袋里面啊，结果他就坐牢了，他就坐牢了。那是这样子的，另外一个人他看见同样的东西，可是他及时他想到，哎呀，他不是为了奉公守法，他是怕坐牢，他是怕坐牢，于是呢他就哎呀不要拿不要拿，那他及时约束自己的思想，他就没坐牢了。你看到我们其实有时候在思想上的问题跟另外一个很坏的人真的不差太远的，只是我们及时约束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我们看到一个很暴露的一个女孩子，我们会想什么啊？或者你看到在你当兵的一个地方，或者你的邻居他经常跟你作对啊，他晒衣服，他的水啊滴到你的衣服上面啊，你当时在想些什么啊？很火很生气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呢？啊，没有动手，不过你心里如果有一把刀真的把它刺下去啊，真的会很生气，他啊咒骂他啊，他听不到，不过你还是可以骂他，对不对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骂人的话呢，诶，比拳头还要伤人啊。曾经有一个人真的是这样说的啊，他打我还好，可是他不是这样做，他每一天都在咒骂我啊，这个特别伤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真的当神来，如果他要审判，那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想的东西，每一个人都落在这个罪里面，每一个人都落在罪里面，那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情况了。世人都犯了罪，在这个罪恶当中，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当我们想到很容易我们想到别人的过犯，可是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也一样的，你们跟他们是在一样的情况里面。那这就是那个起点，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一个事实的时候呢，诶，我们就再慢下来，我们就继续的想，那我们怎么办呢？那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了。从第五节开始，这幅图画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明白，我们原来也得罪了神，我们不会比埃及人好，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能够来看这个羔羊了。这个羔羊要为他们做什么？这个羔羊要为他们付一个代价。那神要审判他们呢，不过神也怜悯他们，对不对？神没有告诉埃及人怎么办好，因为神本来就是要预备审判他们。不过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怎么办，你们要怎么面对这个灭命的天使，就是每一家每一户来预备正月初十日啊，就是一月一号过后的第十天啊，来预备一只羊，而且这个羊必须是没有残疾的 unblemished 啊，就是完全没有什么亏损不好的地方，没有长脚长短脚或者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没有那种问题的啊。必须预备好这个羊呢，有一件特别的事，你们注意到第六节说，把它放在一边四天，初十日预备了羊。把它放在一边四天，怎么知道呢？因为那个羊是要正月十四号才宰杀的，对吗？为什么要放在那边四天呢？哎呀，预备了不是拿来杀了不是好了吗？不是，要放在那边四天。哎呀，我们要发挥一点想象力，当时如果你把这头羊放在那边四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在那四天里面啊，你们的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哎，这些小朋友可能就每天跟这只羊玩呢、啊。哦，看到这头羊很可爱的、啊，跟他玩， 带它出去还是怎么样，诶，这个不要以为这一岁的羊，我们有时候头脑觉得想到一岁羊，不懂你想到什么，很 cute， 好像一只猫这样子，小小只，那个一岁的羊，其实不是，一岁的羊大概有50公斤重。你知道什么是50公斤吗？那些分班出去上课的孩子们，大多数没有50公斤的，50公斤重，像一个小五、小六生这么重。来到第四天的时候，对吗？10号来到14号，跟他玩了4天之后呢，你会看到，哎，突然之间这个爸爸拿了一只刀，抓着那个羊，往他喉咙那边去割，抓住，然后就50公斤重的羊呢，血就喷出来了，全部喷出来。喷出来之后，这个羊在挣扎，然后这个爸爸当然预先告诉那个儿子，应该是那个大儿子，那个本来应该死的那个，快点拿一个桶过来，不是一个杯啊，是一个桶。因为这个羊一喷血，流出来的血有多少呢？有3公升。你知道什么是3公升 ？3 liter。你要买奶啊，一只是1公升，3公升那么多的血啊，流出来一直喷一直流。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儿子拿着那个桶盛那个血，你知道他会看到什么吗？他看到那个羊在那边挣扎，这个羊很在那边挣扎着，他会看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儿子看着爸爸杀那只羊，他看到的是苦难 suffering， 他看到的是苦难。那最后呢，当然这个羊会死的，奄奄一息，经过我不知道多久的时间，这个羊终于死了。那这就是那个意思了。这个儿子拿着那桶血啊，3公升的血，就问这个爸爸，难过了，因为跟他玩了几天啊，爸爸为什么要杀这只羊？这个羊为什么需要死？爸爸就说了，儿子，就是因为你啊，然后神本来要追讨我们的罪，本来要把你这个大儿子给杀了，不过神仙吩咐我们呢，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羊羔杀了，你就不用死了，就代替了你了，把你的命赎回来了。所以你看啊，对，还对其他孩子说，所以你看哥哥明天还会活着啊，不用死了啊，这就是那个意思啦。当然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对吗？有谁会把血涂在门口上，除了大耳窿之外啊？不过即使大耳窿啊，我们可能会笑啊，不过即使大耳窿这样做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到那个意义呢？其实仍然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是一个警告，那个猪血了哈，是叫你害怕，是叫你知道，哎，你要有代价，你做错事情你有代价，你要甚至你要死，你要为你做的那些错事付一个代价，这就是大耳窿要告诉你的事情。那这个基本的意思没有改的，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如果像刚才，对吗？我们说每个人我们不比别人好的时候，那怎么办好呢？怎么除掉这个罪要带来的代价呢？这个图画就是这里，在这幅图画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罪带来痛苦，罪带来苦难，最后呢像这个羊一样，罪带来的是死亡。这个小朋友拿着那桶血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这些。那怎么除掉这些问题，怎么担当这些事情呢？就是要有另外一个生命啊，这个羊的生命来代替我的生命，他的血流出来来挽回我的性命。而且特别的是，这头羊必须是刚才我说什么呢？完好无损 ，unblemished， 对不对？完好无损。那神要求的这个代价不是普通人，不是普通的另外一只羊，是一个完美的生命，完美的生命来代替我们充满问题的生命。所以这就是那个对比。我们已经说了，我们的生命如果真的了解的话，哎，我们是怎么样的羊呢？如果我们是羊，一定是大小眼，一定是听不到，一定是那个脚一只长一只短的。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呢，各样的苦毒，各样的这些愤怒，哎，我们自己知道，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情况。如果是一只羊，我们真的是 很多很多的瑕疵，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我们不可能为别人赎任何的罪。不过圣经啊，保罗在这个提多书就说了，耶稣来为我们舍了自己，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他为我们死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完美的来代替我们这些不完美的。所以你看到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所以你看到刚才啊，我们读这个启印经文，那保罗就真的是这样对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说的。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每个人你跟我啊，80个人带着各自的问题来到这个地方。哥林多教会当然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对吗？就当中有人犯淫乱，收了他的继母 stepmother 跟他的继母睡觉，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说啊，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了，他已经死了，他本来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了，你们怎么可以让这个教会里面呢继续有这样可怕的罪呢？除掉他，把这个人赶出去，就是这样。因为那个代价是多大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想一想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哎呀，我们的那种仇恨，对一个人的仇恨，或者那个小职员啊，在他的公司里面，他怎么讨厌他的上司，或者家庭主妇，对他的丈夫，对他的孩子那种愤怒，我们要把他除掉，除掉他，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来为我们付上那么大的一个代价了，那么大的一个代价，担当为我们受苦啊，为我们受死。所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生命的角落有哪一个角落我们有那个除掉必须除掉的那个罪，求主帮助我们，离开他。那这就是来到最后，当以色列人他们整个家庭看着 那头羊怎么死的时候呢，那他们看见这个羊的血，他们也看见这个羊怎么代替，怎么改变他们。那因为接下来这个儿子或者父亲啊，把那个3公升的血呢保存好了之后，要做一件事，对吗？最后要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血拿一点涂在那个门框跟那个门楣上面，那这样子那个灭命的天使经过看到这个门口有血的时候呢，就会越过去 Pesha，这就是为什么叫逾越节啊， Passover 就是越过去了。那逾越节就是这个字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意思过来的，天使就越过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这个羊他的血代替了家中的那个长子，逃避了神的那个可怕的审判，逃避了神的审判。那不过这个过程你想，哎呀，那只羊的血啊怎么可能会可以代替人的生命呢？怎么可以呢？对吗？那所以这就一样的，我们今天看很多宗教，他们以为献一个祭他们可以赎他们的罪，其实当然是不可以的，不可能的。不，为什么以色列人这里可以这么做呢？那因为这个羊的血只是一个记号，记得吗？我说那个手势，这只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 sign 背后代表的是这个家庭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照着神的吩咐把这个羊的血涂在门口上。那神就为他们的信心的缘故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神把审判挽回了，神把原来要做的审判给挽回了。所以在罗马书，耶稣真的是被称为一个挽回祭 restore， 把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挽回了，神的愤怒就止息了。那第二件事就是，当这个以色列人相信神的话的时候，神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救他们。神把他的怒气挽回，挽回了这个关系，神拯救他们。因为圣经结束的时候有一句有点奇怪的话，12节最后一句，我是耶和华。为什么要特别突出神说，做这件事，我是耶和华，这个跟他的名字有什么关系呢？那他在说，我是那个立约的神， I'm the covenantal God， 我在这个时候照着我过去所答应的，我要审判这些以色列人，也照着我所答应你们祖宗亚伯拉罕的那个事情，我要来救你们，通过这个羊我要来救你们。那这就是那个羊，当我们相信的时候，这个血带来的那个力量，神照着他的话来拯救啊。我们人很难想象，难明白，很多人就是活在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说 vicious cycle 啊，他的那个愤怒，那他的那个怒气，他面对神的审判，他自己没有办法脱离得了，他没有办法脱离得了。那可能跟你们讲过对吗？有一个做家婆的，那他弄到他的媳妇很生气啊，一直他们之间没有办法啊沟通，那个做媳妇的没有办法原谅他的家婆，直到十几年之后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就是不让他的家婆跟他的孩子见面。那这样的一种仇恨呢，你可以想象，我们一般人觉得很难想象，不过可能你真的看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在你的亲人当中，一个人没办法原谅另外一个人，那怎么办好呢？那只有神的儿子，那他的血来释放我们，把我们从罪恶里面的捆绑释放出来。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来到这位神面前，如果你发现这个罪很可怕，把你绑住了，你没办法脱离了，那这个羊的血，耶稣自己能够拯救你。那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难明白，不过我们相信神的话，照着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流血，他能够不只把我们的罪释放出来，他能够改变我们的整个生命，他能够改变我们的整个生命。刚才我说这个被杀的这个羔羊啊，那是逾越节那个中心对吗？那个 focal point 啊，那个焦点。那当然在许多的这些欧洲啊，他们在画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的图画呢，也果然的把这个羊啊放在这个整幅画的中间对吗？因为他们也明白这个羔羊的作用啊，这个羔羊的作用呢就是整个逾越节的中心了。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羊它的血，它的死，它带来的代表的苦难，代表的死亡，以及它带来代表的那个拯救啊，所以它就是那个中心。那不过当耶稣他在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之前的那个晚上啊，那他也跟门徒守逾越节，刚好也是守逾越节。那在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啊，我们当然每个人我相信有看过任何图画画画的人呢，都会看过这个达芬奇啊，达芬奇的画对吗？在这个画里面呢，居然没有羊啊，没有注意到。不过中心的那个人物是当然是主耶稣啦。那因为达芬奇他也明白啊，他也明白一件事实，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的那个逾越节其实只是一个代表啊，它代表的是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保罗讲了啊，基督才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啊，一个完美没有罪没有瑕疵没有任何苦毒没有任何的愤怒啊的这个耶稣呢，他来到这个世界，那他将要过了这个晚上痛苦的来为罪人死，担当我们，进行了一个交换对吗？他把我们的罪拿掉，他把他完美的这个公义救恩赐给我们啊，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通过出埃及记来明白耶稣为我们做什么啊。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明白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相信他，需要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能够挽回拯救我们，担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通过这一幅的图画来认识耶稣带来的救恩。那我们来唱一首结束的诗歌哈，结束是在这个因为字比较小，所以就印整页夹在这个周刊里面啊，这个义袍属我，一袍属我，我们就请事情为我们弹一遍，好，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唱。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奇妙交换，足以把我穿上，他却披戴我中最受心房。我被称义，已穿戴主义心，如今我活，因他替我舍命。我依靠他，并经寒赐代价，耶稣被弃，父亲已自属灵。如此的爱，我被重价买赎，每一切为属基督，已抛赎我，我何必再惊慌？因为基督替我成全律法，我最洗净非靠自己一心，乃因我主替我活并受刑。我依靠他，并经寒赐代价，耶稣被弃，父亲已自属灵。如此的爱，我被重价买赎，我的赞美一切为属基督，已抛赎我，神已怒已平息，他被压伤，满足父神公义，高喊成亮，他称他应尽，负罪公家，他献上挽回祭。我依靠他，并经寒赐代价，耶稣被弃，父亲已自属灵。如此的爱，我被重价买赎，我的赞美一切为属基督，已抛赎我，因主受尽刑罚，父神爱子为我死为经常，他代替我被离弃在世上，我今因他被神拥抱接纳。我依靠他，并经寒赐代价，耶稣被弃，父亲已自属灵。买赎我的赞美一切为属基督。
我们仍然站立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我们从这逾越节主你所预备的这个羊羔来看见主你的爱子完美无损，却来到这个世界痛苦的无辜的为我们这些罪人可恶的罪死去，担当我们的罪，把你的那圣洁完美的公义赐给每一个相信依靠你的人。我们向你祷告，主让这幅图画，让耶稣宝贵的救恩来感动我们的心，来引导我们，把我们心中各角落我们不讨你喜悦得罪你的罪，我们既然认识耶稣的福音也能够除掉。主，因为你这耶稣宝贝爱子的血是大有能力的，求你就看顾提醒恩待与我们同在。这时候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各位请坐。